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文章的张，赞美的赞，你也可以叫我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小伙伴，你最想要去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赞哥自己啊，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很想要去英国这个国家，很可能是因为福尔摩斯的关系吧。因为呢，我很喜欢福尔摩斯啊，所以我一直都很想要去那里朝圣一下啊。不过呢，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大概很难去到其他的国家。不过没关系，只要有机会啊，我真的还是会想要去英国旅游一下。到时候呢，哎，一定也会来跟小伙伴分享我的所见所闻哦。在英国啊，当然除了福尔摩斯很有名之外，其实它的博物馆也是举世闻名的哦。世界知名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就在英国的伦敦咯。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到英国的话，当然不能够错过这一座收藏了超过800万件文物的博物馆哦。而今天呢，深入博物馆就要带你稍微挪动一下你的脚步，从之前的法国卢浮宫呢，要到今天的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一起来听深入博物馆。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啊，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临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这个希腊文，还有这边的象形文字。哦，对了对了，我有预感应该呀，很快就要解出来了。
哎呀，商伯良少爷，您的茶快要凉了，您快点先喝吧，这些文字又不会消失。
哎呀，乔丽啊，你不懂，我已经花了大半辈子研究这些象形文字，现在罗塞塔石碑的秘密就差临门一脚了，我一定要。
少爷，我是不懂您的高深学问，但是我知道啊，如果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那脑袋啊一定是像一团浆糊一样的。来吧，喝点茶喘口气。
哎，说不过你。这茶可真香，喝完之后觉得神清气爽了呢。
是吧，人呐，都需要休息一下，换个想法也许就通啦。
换个想法。哎，难道说象形文字不是？不可能吧。
啊，
托勒密，难道说？哦，对了，不只表示意思，也表示声音。托勒密，对了，乔丽，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啊。
啊，我帮上了什么忙吗？
我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埃及的神秘大门已经打开了一个缝了。帮我准备纸笔，我要赶紧把这个研究成果记录下来。罗塞塔石碑的谜团，埃及象形文字的谜团，终于要被我商伯良解开了。
今天赞哥在深入博物馆的栏目当中要跟你介绍的这个人类的宝藏啊，就是罗塞塔石碑。这个石碑呢，被放在大英博物馆当中，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哦。每一年呢，都有成千上百万的人到大英博物馆去参观哦。而罗塞塔石碑这块石头为什么那么特别呢？那就是因为这个石碑上面的碑文啊，刻了三种不同的文字哦，而这些文字啊，就像我们刚刚小剧场所演的，让后世的考古学家呢有机会可以破解神秘的象形文字哦。我们都知道在古埃及时代有很多的象形文字，可是呢这些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没有人可以看得懂了。你别说我们华人看不懂，就连现在的埃及人也看不懂啊，因为那是上古时期的文字用法了。但是对于想要研究古埃及文明的人来说，能够看得懂象形文字，那就可以一举解开许多的谜团啊。而罗塞塔石碑就像是一把重要的钥匙，打开了这个埃及古文明的大门。罗塞塔石碑啊，其实是一个重达762公斤的方形花岗岩。而这个石碑呢，最早是在1799年的时候被发现的。这又要说到我们之前在卢浮宫所介绍的狮身人面像了。因为当时呢，野心勃勃的法国领袖拿破仑率领着军队浩浩荡荡的前进到埃及，事实上应该就是征服了埃及哦。而他呢，也带了许多的考古学家，把很多埃及的文物都带回到了法国。诶，不过细心的小伙伴一定会纳闷啦，既然拿破仑是法国人，诶，那这个罗塞塔石碑不是应该被放在法国的罗浮宫吗？怎么会被放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呢？这就要说到后来的历史了。因为后来啊，英国法国打了一场仗，而胜利的一方呢是英国，所以啊，他们就签订了一些合约，把法国的这些文物呢带回到了英国来展示哦，算是一种战利品吧。所以如果你今天呢到大英博物馆，你还会看到在这块罗塞塔石碑上面有刻了一些字，上面写着1801年由英国的军队在埃及所获得的。另外呢，你也会看到国王乔治三世捐赠。哇，这两行字就让我们看到这罗塞塔石碑它是如何一波三折才来到了大英博物馆哦。当时呢，其实古物的维护专家用现代化的手法去清理干净了这块石碑，但是觉得呢这两行字啊，对于我们了解这个文物的来历是有帮助的，所以把它保留了下来。而罗塞塔石碑呢，在大英博物馆里面一直都是非常热门的展品哦，大家都想要站在它的玻璃幕前面好好的端详。因为实在是太热门了，所以呢大英博物馆就做了一个1:1的等比例罗塞塔石碑的复制品摆在另外一处，让大家可以看，甚至呢可以直接来触摸哦。不过因为摸的人太多了，我们知道啊，这个滴水穿石，铁杵磨成绣花针的道理哦，所以这个罗塞塔石碑的复制品呢，每隔几年呢、要重新的更换，因为来的游客，来摸的游客实在是太多了哦。其实罗塞塔石碑为什么要叫罗塞塔呢？这是因为当年是在罗塞塔这个地方所发现的。那么我们一开始也有提到，这个罗塞塔石碑呢，是对于破解象形文字之谜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在这个石碑上面呢，写了三种的文字。有一些人会以为它是三种语言，事实上并不是的。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呢，强调这是两种语言，但是用了三种的文字。哪三种文字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最神秘的，也就是所谓的埃及象形文字咯。这种文字啊，在古埃及时期，主要呢会出现在宗教的场合上，像是祭司要 要写一些神谕。那么第二种文字呢，就是埃及一般民众他们所使用的文字，我们称之为埃及的草书。而最后一种文字呢，也可以说是罗塞塔石碑它最珍贵之处，就是它有用古希腊文写下了一段文字。哇，这古希腊文呢，是考古学家还看得懂的文字。其实呢，如果你问一些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他们说不定也看得懂其中的一些字呢。因为啊，我们所读的新约圣经大部分都是用古希腊文所写下来的哦。所以当时啊，发现了这个罗塞塔石碑，它居然有三种不同的文字去记录同样的事情。诶，这就好像你开了一个翻译机，翻译成不同的文字，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当考古学家理解了这个罗塞塔石碑上面古希腊文的部分，他们就有机会推敲出上面的埃及草书，还有埃及象形文字的部分，到底在写些什么咯。有的小伙伴就会说，哎呀，赞哥，那有什么困难的？你就把三行字比对一下，你不就可以破解象形文字之谜了吗？哎，可没那么简单哦。自从这个罗塞塔石碑被发掘出来之后，到真正破解了象形文字之谜，总共花了20多年的时间呢。你一定会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都有可以互相参照的文字了，还那么难破解呢？第一个原因啊，是因为罗塞塔石碑它其实是整个完整石碑的其中一块，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完整的去对应它的全文。第二个难破解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不同的文字里面会有一些很特殊的使用方法。好比说呢，有一些可能是表达语助词啊，感叹词啊，甚至有一些像是我们今天你手机发的那种表情符号。你说表情符号我要怎么去对应到另外一个文字呢？所以这种种的困难都让考古学家伤透了脑筋。但是不用担心哦，先是英国的物理学家托马斯·杨，他发现呢，在一种特殊的叫做象形简，这个简呢，就是作茧自缚的茧。象形茧呢，就是在象形文字的外面有一个圆形的框框。他发现呢，罗塞塔石碑的象形茧里面的文字就是法老王的名字托勒密。哇，这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断了。而后来呢，法国学家商伯良，也就是我们前面小剧场所演的这一位呢，他更进一步的发现，原来象形文字不只是表达意思而已，不是说你画了一只鸟，它就一定代表鸟这个意思。原来象形文字也可以代表音，代表我们要读的音，就像英文的 ABCD 那样。哇，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途径。也就是这样重大的一个发现，让商伯良在1822年终于完成了罗塞塔石碑全文的翻译，甚至呢，他还编排出了完整的埃及象形文字跟古希腊文的对照表。自此以后啊，古埃及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纪元。今天呢，赞哥为你介绍了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罗塞塔石碑，它也是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的重要关键。推荐小伙伴可以到大英博物馆的网站上面来一睹罗塞塔石碑的庐山真面目哦。哇，要看得懂一种失传千年以上的文字真的是很不容易哦。我们今天能够翻开圣经，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文字，那实在是上帝莫大的恩典啊。我们也要非常感谢过去曾经为着翻译圣经所努力的那些宣教士们。今天呢，在世界各地仍然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也在做圣经翻译的工作，希望小伙伴也可以多多为他们来祷告，支持他们哦，好让各族各方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来认识上帝。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